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阿弥陀佛。首先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佛，舍身康泰佛，有不清利佛，道业精进佛，众生亦度佛。现在您所收看的节目是三圣菩提概说，正觉同修会呢，将一些想要学佛的人平常应该具有的基础之见，分门别类的把它整理起来，统一的为大家解说。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讲到了玄奘法师所带回来的真唯识量论。那因为呢，玄奘法师他所说的这一些唯识种子，本来就是为了地上菩萨所说的，所以取高而合寡，一般的大众连如来藏都尚且难以证得了，更不要说是悟后起修的唯识种子。所以呢，玄奘法师这一支教派大概2代以后就中衰了，甚至呢，连玄奘法师的正量大家也都忘掉了，对他的记忆大概就只剩下《西游记》里面的唐三藏了。以上所说的这一种状况，一点也不让人讶异，因为佛法的实相一向是难会的。释迦牟尼佛才离开不久，这种情况就已经在教团里面出现了。阿难身为世尊的侍者，他亲闻了释迦世尊一切的教诲，也早已经证得了真如实相。后来呢，在加修智慧、禅定、三昧，在二圣法上呢，他成就了具解脱的大阿罗汉，而在大圣法上面呢，他成就了初地菩萨的功德。在《富法藏因缘》这一本书里面提到，当阿难年老的时候，某一天他来到了一处竹林之中，忽然呢听到有比丘正在背诵偈语。因为在古老的印度，所有的人呢必须要把所学的东西一首一首的背下来。比丘背诵着：若人生百岁， 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当时年老的阿难尊者听到以后呢，就这个吓了一跳，然后心里感觉非常的难过。因为呢，阿难发现世尊才入灭没有多久，怎么世尊所传下来的正法这么快就遭受到扭曲了，佛法呢竟然衰败如此的迅速。于是呢，阿难就纠正这位正在背诵偈语的比丘，说：比丘啊，你现在所背诵的这一首偈，它不是来自于佛语哦，不可以依照这一首偈来修行。你听好，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会因谤佛而下堕三恶道。第一种是读了很多的书，博学多闻，但是呢，他的观念思想有所偏斜。另一种则是不了解佛法的大义，颠倒的妄自的这个解经论。只要有这两种恶行，那就会导致一个人自我的衰减，没有办法让这个人离开三恶道。现在你仔细的听，我来为你演说正确的偈语。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这位比丘回去以后，就把阿难纠正他的偈语向他的老师报告。结果呢，他的老师对这个比丘说：哎呀，你不要理阿难了，阿难年纪大了啦，老年痴呆了啦，他的话呢里面有很多是错误的，根本不可信的，你呢只管按照我教你的这个东西继续去修行就对了。后来阿难又再次听到这名比丘依然重复之前错误的偈语，并没有修正。于是呢，阿难就问比丘：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比丘就把他老师所说的话转达给阿难知道。阿难听了以后非常的感慨，自己身为诸长老之首，是教法的传人，而自己当年从佛所亲闻的法语竟然受到了后辈的怀疑与轻贱。那么正法的未来要怎么办呢？谁又能来接下阿难的重担呢？阿难想不到未来到底在僧团里面有谁可以接他的棒子，继续领导这个僧团，承续法脉。阿难呢，竭尽能力的去想，甚至呢，入禅定去观察，竟然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担此重任。于是呢，阿难心中升起深深的感慨，他想到：唉，无常竟是如此的可怕，将过去所有的圣者一一的催化入灭了，从此众生将常处于黑暗之中，在黑暗当中摸索，不畏前进。邪见如此的炽盛，不善法又不断的增长，众生口不择言，毁谤如来，断灭了正法，众生就会永远的沉沦在生死大海之中。开恶趣门，必人天路，会在无量劫中受诸苦恼。 可怜啊，世间从此将又陷入黑暗。我今天亲自为这个比丘解说正法，无奈他却宁可信受邪说，不接受我的教诲。这样的事情我又能向谁说呢？一切有为之法竟是如此的无常，如此的迅速，在一转眼间，在一次的呼吸当中，就已经经历了400次的生灭，如同虚空当中一声雷，如同暴云风忽然就起了，但是一下子又散了。五欲如此的不坚固，也像这个样。就算是夫妻、情侣、亲友、家人等等，平常好像感情非常的好，安隐、恩爱、享受快乐，但是当无常一到，又有谁能够躲得过呢？既然世间众苦如此之深，甚难久居，看来我也不需要再留恋在这一边了，不如就趁今天入涅槃吧。大师佛陀以及同梵行当日与我一起修行的这一些诸大阿罗汉都已经一一的灭度了，我又岂能久留在世间呢？阿难决定了之后，就想到他曾经承诺国王阿哲四王，在自己入灭前一定要通知他，所以呢，当晚阿难就前往皇宫，告诉守门的侍卫，请侍卫转达。可是因为呢，当时已经是深夜了，阿哲四王已经入睡了。阿哲四王非常的凶，所以呢，侍卫都很害怕国王，不敢去打扰国王，所以呢，就回复阿难，跟阿难讲说，等到国王醒来以后，他们会通报。阿难呢，也不为难这些侍卫，就淡淡的说，如果国王醒来的话，请告诉他，我阿难曾经来过。说完就离开了。阿哲四王当晚似乎心有感应，睡梦当中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了大伞盖的支撑的棍子断掉了，他立刻吓醒。侍卫呢，见到国王醒过来了，就把阿难来过的事情告诉国王。阿哲四王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心中过于激动难过，就昏倒在地上。旁边的人赶快拿了冷水来替国王洒面，阿哲四王久久才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阿哲四王发声痛哭，非常的悲哀，捶胸呼唤，极其难过。他哭着说，呜呼哀哉啊，世尊如同世间的眼睛一样已经入灭了，现在阿难又要离开，三界的苦恼从此以后要由谁来救济呢？想到昔日世尊慈悲深厚，能为众生做大医子，但是自从大师世尊入了涅槃之后，世间从此陷入了孤单当中。伟大的摩诃迦摄继承了世尊的法脉，言法教化，可是他也已经灭度了。正法呢，就这样子越来越衰减了。 瞻仰阿难尊者，犹如日月。没想到今日他也要入涅槃了，叫我从此以后还能依靠谁呢？世尊的法水清净，能够洗涤尘劳，可是从此之后又有谁能来演说世尊的法义，劳役一切的友情呢？一切的众生常有可爱，从此之后又有谁能够述大法语来抚慰众生的心灵呢？三界当中所有的众生，难道就要这样子继续流转下去，受诸苦恼，何时有穷尽之日呢？现在魔王欢喜了，因为他们大得眷属，善法渐渐的要灭尽了，诸恶越来越炽盛啊。这时候国王就立刻问侍卫，阿难往哪边去了？侍卫答复，阿难尊者往比舍离方向离去。阿哲士王就赶紧带着随从兵众前往恒河边上，正好赶上阿难正在河中的船上。阿哲士王呢，就立刻跪地叩首顶礼，哀求说，恳请尊者千万不要入灭，三界的明灯世尊已经弃我而去了，我现在只能依靠尊者您，求愿尊者切勿入涅槃。但是阿难默然不肯答应。就在这个时候，大地发生六种震动，此时雪山，也就是喜马拉雅山里面呢，有500位已经证得五神通的外道仙人，他们看见了大地震动之后，就怀疑是什么因缘有此异象，于是用神通看到，原来是阿难尊者即将灭度，所以这500仙人呢，就以神通力往虚空中飞过来，立刻来到了阿难的面前。500仙人来了之后，一起跪下，额头触地，向阿难叩首顶礼，恳求阿难能够接受他们出家。阿难尊者知道，这一些人是他入灭前最后的弟子了。他就为眼前的500仙人，如他们所说的，为他们说法。此时呢，500仙人听完阿难说法之后，立即病法自落。听完了阿难开示之后，这500个人就一起成就了阿罗汉，然后才在阿难之前就入波涅槃了。此时阿难想起佛陀以前曾经预言，在但宾国有一个比丘名叫莫田地，他能够在他的国土留步正法。于是呢，阿难就以神通到了但宾这个地方，找到了莫田地，并且把传播正法的任务交给莫田地。但宾这个地方有2种说法，一个说法是说他在中亚，另外一种说法是说他在西北印度。好，最后阿难此生的任务已经了结了，他以神通飞向虚空，又回到了阿哲士王的面前，然后呢展现了18种神奇的神变，之后进入风奋训三昧，以神通将自己的肉身火化掉。火化的时候呢， 他所画出来的舍利子就飞向河的两岸。火化后的舍利子分为四份，一份送给忉利天，送给四提桓婴天主到天宫供养，一份送给比色里的人民，一份送给阿哲四王供养。就这样子，阿难尊者入灭了，国人就在四处建起了宝塔，供养阿难的舍利子。意思是说，各位啊，要珍惜佛法能够出心于世，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更何况是现在佛的如来藏正法又能再一次的重新于世间，这是甚为难得稀有的，切莫做等闲想。好，回来课程，佛才刚刚离开世间不久，不过几十年，正法便已经败坏，这就是事实，也是无可奈何的因缘。所以呢，在僧团中，即使是在僧团里面，能够信受正法、修习正法的人，一向就是少数中的少数。在僧团里面，人数最多的，势力好像最大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凡夫僧罢了。这个法则从古至今都是如此的，所以各位可想而知，佛灭度不到百年，僧团里面能够证得正确的二圣解脱道与佛菩提道的人就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是单就一定立宝，譬如说阿难之后正法的继承者是默田地，可是有没有发现到默田地尊者在哪儿？根本不在印度，而在丹宾国，或者说印度的边界，西北印度，也就是远离印度了。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佛陀所遗留下来的僧团，已竟然在几十年当中已经败坏到没有人可以继承佛的如来正法了。此时佛法只剩下一个表象了，因为它的核心没有了。即使是如阿难尊者，也改变不了这个状况，因为因缘就是如此。所以接下来正法就交给了边地，交给远方的正法僧团去弘传了。这样子各位看懂了佛在世时候的预计了吗？事实上，在印度中心正法的败坏，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它伴随着外道思想不断的渗透进入僧团当中，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向。所以呢，总归为正法衰败。很多人都以为释迦牟尼佛的出现使得全印度都信奉佛法，使得佛法成为印度最强大的宗教，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过去的佛教行者自我感觉良好、粉饰太平所说出来的。事实上，即使是世尊在世的时候，佛教也从未成为印度最大的宗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 下一次我们再接着说。阿弥陀佛。
邪见与佛法，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佛法的两个主要道路，佛菩提道与解脱道的正见与邪见，列举台湾佛教的邪说及附佛外道的邪见，兼述佛弟子对佛教应有的态度。阅完此书，能知晓佛法的梗概。